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主内的朋友大家晚上好。那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个月份是所谓的圣诞的这个月份。那圣诞的月份，那我们不免要思想到那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着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改变了人类的命运，改变了人类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命运。那如果耶稣没有降生，那今天世人那仍然在黑暗里面没有盼望。那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大的成就，那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样的东西，那只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罢了，你仍然被罪恶所捆绑，你仍然没有自由。那几十年后，那我们最终的归宿跟结局将是那一个可怕的硫磺与火永远的灭亡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耶稣基督降生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是我们所应该感恩的呢？那因为耶稣的降生使到人有了盼望，那不单单是罪得赦免，那耶稣基督的降生使我们罪得赦免，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那但是我们知道，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不是单单灵魂得救罢了，那灵魂得救是很重要。那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不是单单灵魂得救，他整个人生整个人有了所谓的盼望。那不然的话，今天有很多人浑浑噩噩的，那不知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难道就是赚钱吗？难道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往上爬吗？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难道就是生儿养女建立家庭吗？那我相信不是。那人有更高的这个盼望，人有更高的这个生活的层次，而这个生活的层次只有在你罪得赦免，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恢复这种属灵生命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拥有，才能够得到。那当我们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的时候，那这一段的圣经，那我相信你应该不是第一次读。那如果你去过教会，那特别在圣诞节的期间，圣诞的月份你到教会去的时候，那你很有可能你会读过这样的一段的圣经。那这一段的圣经记载什么呢？那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记载那第一个圣诞节。那第一个圣诞节跟今天的圣诞节差距很大。那第一个圣诞节没有今天的那一种灿烂辉煌的灯饰。那今天的圣诞第一个圣诞节没有好像今天的圣诞节那么样的热闹，那第一个圣诞节没有好像今天的圣诞节这样充满各种各样的这一些的诱惑。那圣诞节，那第一个圣诞节到底拥有什么呢？那这一段的圣经当你读的时候，你就会读到有几个博士来朝见什么？朝见这个新生婴孩耶稣基督。那到底有几个博士呢？那很多，如果你去问一些的基督徒，那一些的基督徒会想都不想的就告诉你有三个博士。那为什么会有三个博士呢？那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据那一个博士所带的礼物，有黄金、乳香、没药，那这三样的礼物，他们就认为那一人拿一样，总共有什么？总共有三个博士。那这样的一个观念根深蒂固，那甚至在主日学演圣诞话剧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他们也是办了什么？办了三个博士。那到底有几个博士？那我不知道，那因为圣经没有说，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那肯定什么？肯定不止三个。那因为我们知道，那当时的这一些的博士啊，他们其实是浩浩荡荡的来到伯利恒寻找这样的一位新生王。那曾经在2004年5月份的时候，那读者文摘刊登了一个笑话，那这个笑话的主题就是，那如果这些博士是女的，那会怎么样呢？他们就说，那如果这些博士是女的，那首先他们就不会到皇宫里面去问路了，他们就会到菜市场去问路了。那他们说，如果这些博士是女的，那他们很肯定的，他们会很早很早就出门，那很有可能他们会很快就到伯利恒，甚至有机会跟玛利亚接生。那这一篇笑话也说，那如果这些博士是女的，他们会先为约瑟和玛利亚把马槽收拾得干干净净。那当然，如果这些博士如果是女的，他们有可能会买更加实际的礼物。那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那到底这群博士他们是谁？那在所谓的传统里面的认为，这些博士，圣经说他们来自东方，那东方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国家呢？那圣经说他们来自东方的博士，那这个东方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巴比伦，当时的波斯等等这一些国家的外邦人。他们很可能读过圣经，读过什么呢？读过但以理书，因为他们从东方而来，从巴比伦而来。那但以理曾经就被抓到巴比伦去，那但以理写下了这个但以理书，可能在巴比伦，在东方的这个地方，这本书仍然在那个地方流传。所以这一些的博士，他们可能什么？他们可能看过这一些的什么？这个但以理书的这个内容，他们看到但以理说到受上帝的启示，写到将来有一个人要来到，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他们读了这些时候，这几个博士就怎么样？这几个博士就来寻找这位新生王了。那另外一个情况是，有些人认为，那这些的博士，他们可能是所谓的宗教领袖，也就是属于这些外邦的这些所谓的祭司的这些的阶层。有人把原文翻译成智者，哦，把这个博士这个原文翻译成智者，甚至后期有人把它翻译成为君王，而近代的学者，他们把它翻译成博士。也就是指这些什么？这些人可能是当时的这些的星象家，他们研究天文学，所以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他们通过但以理书的这个启示，他们看到那一颗明亮的晨星，他们因此就怎么样？他们因此就开始踏上什么？踏上寻找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路途。所以这一群人，他们为什么不可能是三个人？因为他们是当时有学问，是当时有身份、有尊贵的人，所以他们不可能孤孤单单三个人千里迢迢的来到什么？来到伯利恒这个地方，他们肯定是有大队大队的人马跟他们一起什么？跟他们一起的上路。那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到底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宝贵的功课呢？那我想，首先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就是我们看见这些的博士，当他们来朝见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们正是踏上一个所谓的信心的旅程。那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们从东方而来。那我们知道，人都不太喜欢离开自己的家乡，因为人都不喜欢离开自己舒适的环境。那为什么我们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那我想在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可以回答我们，那为什么我们放着好好的家乡我们不要，我们要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地方工作呢？那我想你很肯定的可以直接的告诉我，为了什么？为了有些人为了什么？为了赚钱。有些人为了什么？为了理想。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到底这一群博士为了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千里迢迢从东方这么远的地方来到这个伯利恒，为的就是要寻找一个新生的婴孩呢？那这个犹太人的王关他们什么事情？那为什么他们要踏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呢？从遥远的跑到什么？跑来伯利恒来朝见这位新生婴孩。那到底从东方来到伯利恒到底有多长的距离？那根据一些的学者他们查考的时候，他们认为那从东方来到伯利恒这个地方，他们大概全程是1600公里。那说真的，对今天来说1600公里根本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坐飞机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走完1600公里了。那别说1600公里，再多两倍的路程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只要坐上飞机飞上它几十个小时，那一定什么，一定能够舒舒服服的到那个地方了。但是你要明白，这一些博士，那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在耶稣降生的那个世代的时候，那根本都没有什么，没有飞机。那这些人要走1600公里，从他们的家开始走，从东方他们开始走，走到什么？走到伯利恒。他们你要明白，在耶稣降生的那个世代，那是没有旅店的。那今天不管路途多远，你可以开车，你累了你可以停下来找间旅馆，你能够什么，你能够休息，能够吃点烧的东西暖胃，能够休息一下，使到你精神恢复的时候继续的上路。但是当时很不一样，在耶稣出生的那个世代，当时长途跋涉在沿路上是没有什么，没有旅店的，不是你要借宿就可以了，也没有什么，没有餐馆的，不是你累了就有东西吃，饿了就有东西吃，累了就有地方住，没有的，都是什么，很多的旷野，很多的什么，很多的这一些的路程你要走。而且不但如此，沿路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遇到强盗，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遇到豺狼野兽，你会把自己放在很多的危险的里面。那这一群的博士，当他上路的时候，当他开始出发的时候，其实他们走上一个什么，走上一个信心的旅程。我告诉你，这群博士的朋友一定想他们是疯了，有舒适的环境不要，有美好的没舒适的家里他们不要待，他们竟然长途跋涉，为了是寻找一个所谓的犹太人的什么人的王。我相信他的很多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亲爱的朋友，那很多时候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信息，那其实我们就是踏上了信心的旅程。为什么有些人听了他能够相信呢？为什么有些人听了他不能够相信，他拒绝这样的一个福音呢？那个就是所谓的信心。那很多时候信耶稣你以为很容易吗？那信耶稣我们要靠上帝给我们信心，当神给我们信心，我们相信有一个人来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那甚至我们要相信这个耶稣，他死了之后他3天竟然复活升天，而且有一天圣经说他还要什么，还要再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信的这一些的东西，难道不就是好像当年这些博士这样踏上信心的那一个旅程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时你好好的想想看，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一切的东西啊，那说真的，对很多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相信的，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置信的。但是我们却看见，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相信了。所以我告诉你，当你信主的那一天的时候，那其实你就好像这群博士一样，踏上什么？踏上信心的那一个什么？信心的那一个旅途。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当耶稣基督降生这一件事情，我告诉你，里面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有信心。那当时约翰、约瑟，然后玛利亚的这个还没有嫁给他的这个丈夫约瑟，他要有信心，他的信心，他要相信他的未婚妻还没有过门就什么就怀孕了，他什么？他要有这样的什么这样的信心，他要相信。玛利亚呢？玛利亚也很不容易，他要有信心，他要接受这个未婚先孕这一件东西，所以日子一天天的过，那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必须接受这些的亲戚朋友。外人对他的什么？对他的一样的这一些的眼光，甚至即将发生的事，那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很不容易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今天我们信主的时候，我告诉你，的确也是不容易。我明白，因为你的挣扎我也有，你遇见的困难我也有。那我虽然做牧师，但是我的属灵的这个成长，我们信心的那个道路，那基本上很多时候是什么？是有相同的这一些的地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的朋友可能会笑你，你的亲人可能不太理解你，他们对他们来说，你所信的东西可能是很可笑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些的东西，我们什么？我们知道这些是什么？这些的的确确就是上帝所告诉我们的。那当我们做工辛辛苦苦把赚来的钱，我们省吃俭用拿来奉献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就是信心的旅程。不要放弃。我们看见当我们走上这条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什么？我们要有信心。那有些人信耶稣面对的挑战，我们要走在信心的旅程，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什么？继续不断的向前走。我不知道你信主多少年，我不知道你在这个信心的旅程上走了多久，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放弃，你继续靠着上帝加添给你的力量，你继续的怎么样往前走。我们知道有一个伟大的意大利的航海家叫做哥伦布。那哥伦布他一生怎么样？他一生从事航海的活动，他先后到了很多的地方，他移居西班牙，他移居葡萄牙，他相信大地是圆形说。过去在当时开始的时候，人类相信地球是什么？地球是平的。哦，是平面，是平的。但是哥伦布他却因为航海的经验，他认为地球是什么？应该是圆的。为什么认为地球是圆的呢？因为他知道他从欧洲的西航可以抵达东方的印度和什么？印度和中国，所以地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圆的。所以他有怎么样？他有这样的一个从经验里面，他有这样的看出。所以他先后四次出海航行。我们知道哥伦布一生，他发现了美洲大陆，因此他成为名垂青史的什么的这个伟大的航海家。那哥伦布他曾经在日记里面他这样写道，他说有困难有问题，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航行。这就是哥伦布的什么？哥伦布的信心。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什么？这也是好像当年这些博士一样，他们踏上信心的这个路程。所以我们信靠主，行走这条天路，那的确是不容易。我从来没有说做基督徒是容易的，我从来没有说天路是容易跑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依靠主，继续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主，好像这群博士们一样，他们踏上什么信心的旅程。那这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我们看见这群博士除了踏上信心的旅程，他们也踏上一个什么？一个敬拜的旅程。我们知道博士们来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要来敬拜耶稣。所以他们敬拜时，他们有几个什么？几个 个特点。你看第二章的这个第八节跟第九节，第二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他说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好去什么，好去拜他，好去拜他。然后第九节说，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那星忽然在他们的前头行，直到那小孩子的地方，就在头上停住了。然后我们跳到十一节，那十一节圣经说，他说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所以我们看见这群博士千里迢迢从东方走了干将近1600公里，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圣经说他们进到房子里面，看到那个小孩子，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俯伏拜他。我们看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博士他们来寻找耶稣的那一个目的。他们找到耶稣了，他们进到房子里面，他们看到那个小孩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叫做信心的考验。这群博士看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有没有想一个问题，我要拜他吗？因为如果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生下来的君王，但是为什么他这样的卑微呢？他这样的卑贱呢？他这样的无名呢？他完全没有什么，没有君王的排场，他就生在一个什么？生在一个肮脏、卑微、简陋、恶臭的来什么的马槽里面。你知道马槽长什么样子吗？我们今天对马槽没有多少的概念。那如果你有机会到新加坡动物园去，你去看那个马的那个展览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你知道，你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个马圈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也难免你会闻到一些不好的这个味道。但是你要明白，那一个马槽、那一个马圈是有专业人士每一天都在什么，都在打扫的。那每一天都在打扫的上，而且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你能够想象当时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那个马槽的环境会是怎么样的吗？那很多时候我们对马槽没有多大的概念，因为我们从电视电影看马槽的时候，是一个光鲜亮丽、收拾干净的地方。我们在一些的教会看到这个圣诞的话剧的时候，那个马槽也是一个光鲜亮丽、很干净的这个地方。但是真正的马槽，我告诉你，你跟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个实在是很简陋、很肮脏，而且带着一个很难闻的这样的一个味道。但是这些博士他进到什么，进到马槽里面看到这个婴孩了。我问你，如果你是那个博士，你会拜他吗？如果你是那个博士，你会拜他吗？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生在这么一个简陋、恶臭、这么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的，他既然是那个所谓犹太人的王，你相信吗？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让我们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首先，我们看见他们来敬拜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是顺服的。很多时候，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顺服。很多时候，我们所要的跟理想的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所要的跟理想的很不一样的时候，那你还愿意顺服吗？那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顺服。不要因为我们和我们自己想要的有落差的时候，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赌气了，我们就不要来敬拜主了，我们就不要什么？不要来聚会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敬拜的这个过程，在这个信仰这个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学习什么？学习顺服。有些东西我们不明白，那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一定会一帆风顺的，基督徒一定无灾无难无病痛，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主却应许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苦难，这是一个事实。主没有说你信我你不会有苦难，没有，相反的，主直接的告诉你说，在这个世上你一定有苦难。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不一样的是主的应许。主说，但你们可以放心，主已经什么？已经胜了世界。那这是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抓住的应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不单如此，我们看他在整个敬拜的上面，他们是专一的，他们是什么？是单一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些博士们他们敬拜的那一个什么？那一个中心。其实照理说，当玛利亚跟耶稣都在马槽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个博士要敬拜的应该是要两个人一起敬拜，玛利亚也敬拜，小孩耶稣也什么也敬拜。但是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这群博士没有什么，没有敬拜，没有敬拜什么？没有敬拜玛利亚。十一节说他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的母亲，然后就怎么样呢？就俯伏拜那小孩子，很清楚，一点都不模糊。圣经没有说他们两个都拜，圣经没有说他拜他的母亲，没有，圣经只说什么？他俯伏敬拜那个什么？那个小孩子。这就是整个敬拜的什么？敬拜的专一，整个敬拜的那一个中心。那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敬拜的中心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次敬拜的中心，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用敬拜来跟很多东西来挂钩，敬拜跟很多东西来扯在一起讲。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什么？真正的敬拜，那并不是什么，并不是跟一些很多东西来挂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告诉我们敬拜你一定要什么跟所谓的音乐来挂钩，你音乐很好你就能够什么能够敬拜，整个聚会里面的舞台灯光音响很好你就可以什么很好的敬拜。那不一定。那我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这里没有很绚丽的舞台，没有很绚丽的灯光，也没有很特别的这一些的音响或者这一些的乐器，但是每一次我们都能够很好的在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敬拜的那个终点，那个焦点放在什么？放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那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因为耶稣基督的他的整个敬拜的那个中心跟那个什么跟那个焦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敬拜也不是什么，也不是满足个人的需要。那今天有些人很喜欢到一些地方去聚会，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地方能够满足他的需要。那到底满足自己的需要对还是不对呢？那很多个月前，我的邻居有一天在电梯里面遇见我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很好，我跟邻居的关系都是不错的。他看到我，他很高兴地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上个礼拜我到教会去了。”那你跟一个牧师讲你上个礼拜到教会去，那我一定很开心的。我说：“哇，很好啊，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很好啊，那个地方很舒服啊。”啊，那个地方舒服，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我把一个礼拜的那个工作的压力全部发泄出来啊！那个地方真好啊！我在那里学到什么？他说没有啦，主要是很好的发泄啦，很舒服啊！聚会完之后，整个人很轻松啊，对吗？你觉得对吗？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的话，那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对。整个敬拜的那个中心应该是什么？整个敬拜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整个敬拜的中心不是让你跟我得到满足，不是让你跟我得到发泄，不是让你跟我得到我们想要的，都不是。 那我们要明白，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真正的敬拜，那我们单单的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什么？得到一切的满足。这段时间，我在我自己侍奉的教会，我在讲启示录的这个信息。今天早上我在我的教会讲到启示录第五章那个伟大的敬拜的时候，那为什么那个天上的敬拜那么伟大，那个天上的敬拜为什么那么样的投入，最大的原因因为整个敬拜的中心就是那位耶稣基督，整个敬拜的中心他就是那位最美丽的最吸引你的，你因为他你不得不什么，你看见那个永生荣耀伟大的上帝的时候，你不可能压抑自己，你不歌唱，你不敬拜这位伟大的上帝。所以整个吸引力应该什么？应该是在我们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身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明白，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世界上的很多的东西搅扰我们，我们失去的那一个什么，那一个中心点，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再来呢，我们看看他们所带来的礼物。那十一节圣经这样说，十一节说他就打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和没药为礼物献给他。那个他是谁？就是那个小孩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他拿来的那些的礼物，从这些的礼物我们来明白。那首先我们看见他拿什么？拿黄金。那黄金是配什么？配君王的。因为这些博士们他们知道，他们要来朝见一个新生王啊，什么东西能够配得起一个君王呢？他们想到的就是什么？他们想到就是黄金，因为那个尊贵，因为那个价值，所以他拿黄金拿到什么？拿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他是那位配得敬拜的那一位什么？那一位王。那再来呢，他拿什么？拿乳香。那什么叫做乳香？那乳香基本上就是圣殿的这个用品，所以每一次祭司献祭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乳香烧了什么？烧了献给神。所以这群博士他们就拿了什么？拿了乳香来给耶稣，表示承认他是什么？他就是那位永生的上帝啊。最后他拿着什么？拿着没药。那没药是做什么的？就是为主的死而什么而预备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所谓敬拜的那一个代价。那敬拜是要有什么？敬拜是要有代价的。很多时候，那为什么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奉献？那不是因为教会缺钱，不是因为上帝缺钱。那为什么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奉献？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我们来朝见主的时候，我们不空手的什么？不空手的来朝见主。那特别当你来朝见主的时候，你知道这位主就是那一位什么？就是那一位君王。如果你承认他是一位君王，他就是那位永生的上帝，他就是那个王，那请问你来见王的时候你要给他什么？说真的，我们真的不懂要给什么。因为王有什么没有？耶稣基督他拥有这个世界，他所有的都是属他的，他是万有之首。耶稣基督缺什么？耶稣基督不缺，他什么都不缺。那问题是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献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献上什么？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献上一些的，要奉献，要献上一些金钱。那这是我们能够表达我们对主的那一种爱的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那一个表示。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人要什么？要献上给什么？给主用。所以我们看见博士们他们的表现是你必须什么？你必须付上什么？付上代价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博士们所教导的。那第三，我们看十二节。那十二节圣经说，博士因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就看见博士当他们朝见完耶稣的时候，原本是什么？原本希律跟他讲什么？希律说，你拜完了你来告诉我，我呢就可以去拜他了。 哦，所以这些博士朝拜完了之后，他在晚上的时候，上帝在梦中向他们启示，跟他们讲他们往什么，往另外一条路回去，不要再往原路回去了，更不要去找什么，找希律了。那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情，有所谓的属灵的含义。当这一群博士他们朝见主了之后，他们的回去的行程就什么，就改变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是如此。当你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有改变。当今天你敬拜主结束，你回到宿舍之后，你的生命一定什么？一定有改变，这是很肯定的。没有说一个人敬拜主、敬拜主、敬拜主，他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如果一个人每个主日都敬拜主，而他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没有真心的来敬拜。他没有真正的来敬拜主，他为什么来我不知道，只有他才清楚。但是我们看见，当一个人真正敬拜主的时候，他的生命一定会有所什么，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生命也一定有什么，也一定有改变。亲爱的弟兄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好好的想想看，你的生命有改变吗？你的生命一定要有改变的，不可能没有改变的。因为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罪得赦免，他整个生命，圣经说重生了，圣经说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但如此，圣灵内住在你里面，那在这样的种种的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没有生命的改变呢？你整个人生的价值观一定会有所改变，你有新的道德观，你有新的力量，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生命的改变。如果你信主之后，这一段的时间，你的生命完全没有改变，你要好好的想想看，为什么？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人这样跟我说，有一些人信主之后，但是他在周间周末的这个生活，仍然是跟外邦人没有分别的。他们仍然放纵情欲，他们仍然随随便便，他们唯一的不一样就是礼拜天他们到教会里面去。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学习不要有这样的方式。我很少在这个地方的讲台上，我一般上都布道的比较多，但是今天晚上我想说，我们要好好的想想看，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什么之间的那一个关系，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那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跟他的信仰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能够结合的话，那这个信仰是没有价值的。你的生命跟你的信仰一定要什么？要能够结合。你怎么信，你就怎么行出来，就是这样简单。你的言行是什么？是一致的。那言行一致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有人看见跟没有人看见，你的表现都是一样的。你不是说有人看见我就什么，我就要收敛一点，我就规矩一点。哇，没人看见太好了，我可以为所欲为，我要做什么都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什么，没有人看见，无所谓，没关系，没问题，不管。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主日你来敬拜的时候，你的生命有改变吗？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在这个圣诞的月份，我希望大家思想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耶稣基督的的确确为你来到这个地面上，信耶稣的人，他们有很多生命的见证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为什么你不要相信呢？为什么你要拒绝这位生命的主呢？他来为着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为什么你不要接受呢？为什么你不要信靠他呢？这群博士远远从东方来到伯利恒，他们来寻找耶稣，他们那么远，他们特地来寻找耶稣，这就是信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你可能想信耶稣，不过你没有信心，你信不下去。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祷告，我希望主给你这样的一个信心，让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把握，你能够什么，你能够什么，你能够相信他。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生命的改变是很重要的。你不要羡慕一些人信了主之后他们有生命的改变，我告诉你，你也可以的，只要你跟他一样什么，你跟他一样是信主的。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有些人他们很羡慕那一些人有很高的所谓的那一种的人格或者是道德的标准，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没办法装的，这个东西不可以用压的。你以为压你的脾气，压你的贪心，压你的不好的东西就压得住吗？你可能暂时可以压一下下，但是能够长久吗？不可能。那最重要是要怎么样，要从里面打扫干净。今天世界上包括新加坡的政府，他们有个错误的一个方向，那方向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所有不好的东西从外面改进去，所以如果有人赌博怎么样，把他的名字放到电脑里面去，不让他进赌场。有些人他为了不要赌博，他用了很多的方法，砍手指砍脚趾，为了什么？为了不要赌博，有用吗？我可以介绍几个砍手指的人给你认识，有用吗？他们最终能够戒赌吗？不可以，没有手指的可以这样拿牌的，你知道吗？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怎么样能够解决？怎么样能够解决？要从里面改出来。怎么样从里面改出来？你要信耶稣。有很多，我认识很多人，他们是吸毒的，他们年纪轻轻就吸毒，他们进出监狱，好像旅店这样，进去关一个三五七八年，出来了不久又被抓进去，这一次就多一点，就关十一二年，然后就出来就不久又吸毒又被抓进去。有些人从年轻进出监牢，直到他四五十岁，他才认识耶稣，生命改变，他才开始能够不吸毒。你以为他要吗？他不要的，他知道的。很多的人出狱之前，出狱后，他告诉自己，我一定不可以这样，我一定不可以这样，我一定不可以那样。有些朋友我不要跟他来往，我要下定决心，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得到解决。怎么样把里面的问题得到解决？信耶稣，当圣灵内住的时候，你罪得赦免，你整个里面开始什么？开始焕然一新的时候，你里面焕然一新，你的外面才有对称的生命跟行为表现出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外在改进去，改到你死，我跟你讲都改不了的。但是从里面改出来，简单很多，而且有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今年的这个圣诞节，很快的下个主日就是22号了，然后过几天就25号了，整个12月都是圣诞的月份。盼望我们明白认识这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盼望你跟我一样认识他，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这个救主，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上，我们有一个信靠，我们有一个依靠，我们有一个能力给我们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当我们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你满意你的生命吗？你满意你的道德标准吗？你满意你每一天的生活吗？很多时候你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做，不应该做，不好去做的，但是你没有办法，你好像整个人被磁铁吸去一样，你没有自由，你挣脱不了，你没有办法胜过这些的试探跟引诱。那是因为你没有新的生命， 那是因为你整个里面没有成为新造的人，那是因为你没有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今天晚上你只要说，主啊，我厌倦了我在罪恶里面的生活，厌倦了我的思想里面乱七八糟，主啊，我要有新的生活，我要有新的思想，新的道德观，我需要你做我个人的救主。那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只要把手举起来，我可以为你祷告。你什么？其实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把手举起来，你不用管你旁边的人，你的旁边的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看到了放下来，看到了放下来，看到了放下来，啊，看到了放。还有吗？还有吗？你只要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还有吗？最后一次问大家，啊，还有什么人？你说主啊，我要改变。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看到了，看到了。好，我们把手放下来，我们全部站起来，我们祷告。